听众朋友早晨好，欢迎您收听养生大讲堂节目，我是庄丽。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很爱惜自己的面子。面子不只是一张脸，还关乎职业形象、社交礼仪和健康状态等。身材掌控透露着我们的健康状态。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张宇珍医生说，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吃得多动得少，如果在长时间伏案工作，脂肪堆积不仅体现在肚子上，还会影响血液，诱发高血脂症。不少病人为自己突然发生心肌梗死而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认为自己平时能吃能喝又能跳，没有任何不适，怎么会突然发生严重的冠心病呢？其实高血脂正是导致突发心肌梗死和中风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肥胖是高血脂症的诱因之一，肥胖的人本身脂代谢会发生变化，可以说肥胖与高血脂直接相关。对于已经患有冠心病、脑血管病或周围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有高血压、糖尿病、吸烟的人，还有冠心病或动脉粥样硬化病家族史的人等等，要多多关注自己的体型，关注体型就是关注健康。从今天起，我们将播出系列讲座《高血脂的自我健康管理》，接下来请听第一集《你的血管还好吗》，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北京阜外医院主任医师陈伟伟教授主讲。
专家档案，陈伟伟，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国家卫健委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慢性病防治专家，中国高血压联盟常务理事，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常务委员，中华高血压杂志、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等杂志编委，中国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防治指南编写专家，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合编著作40余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系列讲座《高血脂的自我健康管理》。那以往说到三高呢，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可是如今说到三高啊，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一来呢，说明三高的发病越来越普遍，还有就是三高往往相伴相生。那今天起呢，我们就来说说三高之一的高血脂的自我健康管理。首先呢，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阜外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陈伟伟教授。陈教授您好，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陈主任，其实说到高血压、高血糖啊，我觉得大家对他们的理解和认识呢，其实比高血脂要多啊。
是的。
你比如说，大家能说出来高血压的标准是什么？血糖怎么检测？但是说到高血脂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很含混，就是说不清楚高血脂是怎么回事，对他的重视呢也没有足够。您比如说，我就听有患者说过，说这个高血脂是不是就是血液粘稠啊？我们就请陈主任，我们从这个话题开始说起好吗？
好。可能是老百姓的一种语言，是血液稠了，高血脂。这个话部分正确。如果血液稠了，确实是血液这个成分里面有一个血脂成分，我们叫甘油三酯。如果这个甘油三酯比较高了，那这种的血液是比较粘稠的。简单的有这么一种很形象的一种现象，就是当一个人血液抽出来放在玻璃试管，如果你搁置几分钟，有的人如果甘油三酯特别高的人，他会出现一段乳白色的或者奶黄色的这么一层油脂，那这种老百姓一看到非常好理解，这个血液稠了。但是高脂血症或者是高血脂，它是四个成分组成的。那么这个四个成分里面，像这个水溶性的胆固醇这些指标，它不 导致血液一种粘稠性的改变、
嗯、
而我们更多谈高脂血症谈血脂异常更要侧重或者强调的是胆固醇
胆固醇
是的
嗯嗯刚才陈主任提到了一下就是说这个高血脂的患者啊这个血脂检测是要看四项指标其中甘油三酯也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血液粘稠的情况呢它主要是其中甘油三酯的这一项数值会比较高啊另外还有三项我们请陈主任在这儿简单的带一下好吗
嗯好的我先说两句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实际上是一个人体内的一种能量的储存或者运输的一种物质、
嗯、
它主要提供人体的能量或者我们医学上叫做热量的需要它含的热卡比较高能够更好的提供人体运动生活或者代谢的一些热量的需要那么这是其中的血脂主要四大成分里面的一种那么血脂有四大成分哪四类呢最主要的是总胆固醇总胆固醇它是由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构成的所以这样又出来了总胆固醇又可以分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样大家就清楚了血脂常用的四项指标是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当然实验室或者你的报告单里面还可以看到其他的血脂成分当然它同样有一定意义但是在我们强调的老百姓一般要掌握的主要就这四个指标
嗯，主要就这四个指标分别是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个是甘油三酯
是的
嗯，陈主任刚才给我们解释说这个甘油三酯、啊、它主要是为身体提供能量那胆固醇在我们人体中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同样它的生理作用很多比如说构成我们人体全身的组织细胞那细胞膜上就有大量的胆固醇那尤其像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人的记忆力人的记忆力是来自于大脑组织那么我们的大脑组织里面胆固醇含量特别高这个也很好理解我们经常会叫人少吃胆固醇的话其中最典型的就吃那些猪脑啦、
嗯、
兔脑的这些脑组织它是一个动物体内胆固醇含量最高的组织
嗯，
也意味着我们人体的大脑是需要胆固醇的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
嗯、
它是一个我们人的智力或者是记忆力所必须的一些物质包括体内的很多的激素内分泌激素它很多都是跟胆固醇密切相关的或者胆固醇参与组成这些内分泌激素的一个重要物质胆固醇生理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需要胆固醇、
嗯、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需要的问题是过度了、
嗯、
是人体的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过多了所谓高脂血症主要是过多了超过了我们人体的实际需要从功能角度上来说可能细分起来还有种种包括一些性激素都很典型的都是胆固醇的构成那么尤其是人的全身组织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有细胞膜上转运各种物质在细胞内和细胞外的转运过程当中都要有这种胆固醇和蛋白质共同构成的一些通道来实现的
嗯，那既然我们人体又需要胆固醇但是胆固醇太多了的话也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是一些什么样的危害或者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血脂高的话他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主要是什么
血脂高的最主要的危害就是对我们的动脉血管的伤害这种脂质成分它会沉积到我们血管的内膜底下形成一个内膜上长出来的一个斑块我们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的主要构成就是胆固醇、
嗯、
是胆固醇沉积到内膜以后通过内膜下的一些组织物质的氧化作用使它变成了氧化的胆固醇那么这种胆固醇它会堆积在血管内膜下而且越堆越多堵塞了我们血管的流通 可以这么说，人的衰老就是一个血管衰老的过程。那么血管的衰老主要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动脉血管壁硬化了并且长出斑块来了。简单的可以这么来形象说，就好像一根自来水管一样的，新的自来水管水流非常通畅，只要心脏收缩产生一定的压力，那么血流就在血管这个管道里面顺畅的流动。但如果你这个管道受到某些物质的伤害，血管壁变得有一些坑坑洼洼的话，那么在血管里面流动的这些胆固醇物质，尤其在高的背景下，它就会在这个血管壁里面去沉积，在管道里面去沉积，沉积多了以后就会隆起来一个斑块，使这个血流就变得不通畅了。
换句话说，高血脂对人体的危害首先是体现在对血管的危害，打一个比方，血管生锈了这样的话呢，血液在血管内的流动就不通畅了哈。
对
我还听到过一种说法，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这个一旦一个人血脂高，对这个血管形成伤害，形成了这个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以后，他就像在血管里发生了一场泥石流。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就是说灾难性的，可以这么一个我们叫瀑布或者泥石流，就是由于这个血管有这么一个斑块，一旦的斑块一定长到一定程度，它会破裂，一破裂就触发了血管内的血液物质发生了凝固，那么你可以形象的理解为泥石流。那泥石流一滑动，很快这个整个血管就被堵塞了。
所以说如果要是因为高血脂造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它的危害呢其实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就是把这个血管彻底的堵死了，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些形成的斑块脱落了，它可能堵在一些要害的地方，这样的话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就是要命的。
是这个现象，但是更多的主要是这个斑块长到一定程度破裂以后，触发了血液凝固，把整个血管堵住了，这是主要的危害。至于会出现一些动脉斑块的小的脱落，那是很幸运的，它这个斑块没有触发大的凝血，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血流还是通畅的，那么可能会掉下一些小的栓子，会引起一些主要的重要的脏器的小血管的堵塞，
血栓哈，
对，血栓，这是有这现象，但是更多的现象还是直接堵死，
直接堵死。
大部分人导致的这种由斑块或者血脂相关的问题或者它的伤害，都是由于这个血管完全被闭塞，被这个斑块或者由斑块触发的显血凝块完全堵死闭塞，那么它的远端的组织就没有血液供应了，那么这种组织就要很短时间内就会发生坏死。
对血管的影响是高血脂的直接作用哈。那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可能见到或听到更多的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然后引起的比如说心脏病等等，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心脏它对人体很重要，心脏如果因为心脏做工一天要泵出那么多的血，它要做很大的工，那么做工它的动力源泉也就是靠供应心脏的这个几支血管对心脏肌肉进行供血，那么问题是这个心脏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这个斑块破裂或者斑块长得足够大，比如说这个血管已经堵塞 75% 以上了，那么它的血供就大幅度减少，一旦你这个人做工，比如说劳动，比如说情绪激动等等各种要 需要心脏发挥潜能做更大的功的时候，结果血供供不上来，那么他的心脏的肌肉就会出现一种缺氧的状态，这种缺氧的状态就表现为心绞痛。所以说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胸痛，或者医学上我们叫做心绞痛。
还有心肌梗死，
那就严重了。心绞痛是心肌缺血供血不足，心肌梗死就是完全堵死了，这一块组织心肌就没有血供了，心肌就坏死了，我们叫心肌梗死。那么心肌梗死就是冠心病或者是我们高血脂的 最严重的一种状态了。
嗯，
因为死亡率很高。
嗯，
哪怕就是没发生死亡，非致死性的心肌梗死也会导致一个人的残疾，就是工作能力大幅度丧失。
嗯，我想听了陈主任的介绍，听众朋友会和我一样啊，对这个高血脂的危害有了一个认识，对高血脂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有了一个认识。问题这个血脂增高啊，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我们说它对血管的危害呢，主要是形成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哈，那这些斑块的堆积呢也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患者会不会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身体不适呢？
这就是高血脂一个脱血的问题了。不像高血压，你压力高一点，有的人会有些感觉。如果血糖如果高了以后，有的人也会有感觉。血脂绝大多数人或者几乎没有什么感觉，血脂很高它可以没有感觉。这就是它的最大的危害。它的所有的感觉并不是来自于血脂增高本身，而是血脂增高导致了动脉粥样硬化，进一步导致了这个血管供血的减少，出现的远端组织供血不足，才出现来的，比如说表现为心脏的心绞痛，表现为脑子的头晕头疼，表示的下肢的无力，间歇性波形，这些表现那都是后期了。
嗯，
针对高脂血症或者血脂异常本身来说，它真的是毫无症状，没人没有任何不适，真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
嗯，是隐匿的，是吧？
完全是隐匿的，你是不知觉的。你只有通过血液监测、血液检测，才发现了你的高脂血症。
嗯，我们说高脂血症形成斑块的过程呢是隐匿的，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呢其实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阶段会出现一些转折，然后就让我们突然间意识到呀，血脂高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嗯，
这是我们现代科学技术可以通过检测一些血管发现这种粥样斑块的形成，我们叫做窗口。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用一个超声波的检查，它完全是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的，而且超声波检测我们的颈动脉，这地方好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以说通过一个简单的颈动脉的超声，我们看这个血管壁是不是光滑的，还是有大小斑块的形成了。那么这种检测指标如果发现你有斑块的话，我们就叫做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尽管你可以没有感觉。这时候你如果及时的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把这个胆固醇降下来，把各种血脂异常指标都把它维护好，控制在正常合理的水平的话，能避免这个斑块继续增长，那么这我们就可以不发生临床的改变，我们叫做亚临床经过，甚至是隐匿性经过，不让它再增长，那就避免了高血脂产生的心肌梗死啦、脑卒中啦等等这些危害的发生。
嗯，就是通过超声波的检测，
对
啊，能够发现这个斑块轻重程度，或者说叫我们这个动脉的堵塞程度。
对，这是一个现代应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对人体是无创性的一个检测。当然也有一些微创的，像我是搞心血管的，那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叫做冠脉 CT， 就是用螺旋 CT 的方法，都用简单的一个静脉打的一少量的造影剂，那么也同样可以检测到心脏血管的斑块的形成情况。如果发现冠状动脉有小的斑块形成了，尽管你这时候没有任何心绞痛，甚至你跑步做运动试验也做不出来，同样也可以发现这种斑块的形成。因为它的斑块如果小于50%以下，甚至有的人在70%左右，它还不一定能有临床表现，或者通过运动试验、激发试验检测到这种心肌的缺血，但是这个形态学已经可以明确的发现什么地方已经长了斑块了。
嗯，陈主任，我们说高血脂的发展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渐进过程的这种转折，或者说对身体的这种严重程度的影响，我记得好像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一个人的冠状动脉
堵了70%的时候，可能都可以没有任何感受，是这样吗？
对，一般我们的定义是70%或者75%以上才可能会有感觉，70%或75%以下的堵塞或者阻塞这样的一个阶段面，还不会导致心肌供血不足。而且就是70%到75%的堵塞，日常一般的生活状态还不会有感觉，往往是在运动，比如这个人爬楼梯，比如这个人在干活跑步的时候，他出现胸痛了，所以我们叫做劳力性心绞痛，是指在增加心脏负荷的情况下，这我们就简单说，我们做工了，我们劳动了，这时候需要心脏更多的供血的时候，才发现，哦呦，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原来是被堵了。所以说70%、75%的狭窄的话，我们还要通过一些叫做激发试验，才能发现他心脏的供血的问题。
那如果要是一个人即便出现了高血脂，然后他血管的这种堵塞程度没有达到70%或75%以上，那是不是意味着他的疾病的风险就小很多呢？是不是危害也就没有足够大，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种理解恐怕是常理性的，事实可能真不是这样。
嗯，
因为你狭窄的程度比较小，你没有任何感觉，至少你不知情的，你会忽视这个血管的损伤斑块的存在，你会忽视到它，因为你没有任何不舒服。实际现在我们也甚至发现一个叫做我们经常听到的猝死，就是一个好好的一个年轻人突然就死了，实际上这种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心肌梗死，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小的斑块导致的，是斑块表面破掉了，因为斑块是长在内膜下的，它这个表面还有一层血管上皮细胞，它不会使它掉下来，掉下来的是那个破口的一些小凝块掉下来，斑块本身不会掉下来，但是这个斑块本身会破，尤其是一些小斑块，在你没任何感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顾虑是什么？是这个斑块的性质。我们斑块分两种性质，一种叫做稳定性斑块，一种叫做不稳定性斑块。稳定与不稳定就是这个斑块是不是容易破裂，那容易破裂的基础就是斑块的表面的上皮细胞，我们简单叫纤维帽，它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的一个盖把它盖住的，就是这个盖或者这个帽够不够厚，够不够结实，如果说这个帽子是厚的是结实的，那么稳定性斑块它就比较安全了。问题就来了，一些小斑块往往是不稳定斑块多见，因为这种人他没有自觉不舒服，他还是胡吃海塞的，那么他的血脂很高，他的斑块长得很快，那么斑块表面的纤维帽就形不成一定的厚度，所以越小的斑块更多见是越不稳定的斑块。不稳定斑块意味着它可能会破，意味着一破就是全面的堵死，就发生心肌梗死或者猝死。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有这么一个统计，大概一半多一点的人是没有机会送到医院的，那么这种人就是院外死亡，我们叫猝死，这种院外死亡绝大多数都是小斑块，都是这个人处于不知情，没有任何不适，刚才不是说了没有70%、75%以上堵塞的斑块，这个人体是没有感觉不舒服的，那么你就被忽视到它，你就不觉得我有问题，结果实际上就某个触发因素使得斑块破裂了，发生了心肌梗死。
明白了，谢谢陈主任，谢谢听众朋友收听，再见。
好，听众朋友再见。